好，阿弥陀佛，各位学员，各位老师，今天晚上这个课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赵丽云赵丽伟呢来为我们讲这个沟通的艺术。赵丽伟目前他是在立法院里面呢担任这个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召集委员。那么赵丽伟他之前是曾经担任过国立殡仪馆的馆长，那么也曾经担任过这个行政院体委会主委，那还有呢是担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代理校长，可以说经历非常丰富。目前我只有念两三项，其实很多项，我念也念不完，所以这个赵立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位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总之我非常的仰慕他。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邀请到他来为我们讲这个沟通的艺术。那么我们现在请热烈欢迎赵立伟文生。
辛劳呢我们阮居士，我们执行长，我们的我们好像有一位营长啊，尹主任，各位同仁大家晚安，称同仁大家会比较亲切。刚才也谈过，我也当过我是师范体系的，所以我也当过国中的老师，民权国中我也心想，在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也去幼稚园国小当过义工，所以我觉得跟各位很亲。那最主要的亲是因为刚才讲我做过5年3个月的末代统编本的国立殡仪馆的馆长。我相信在座还有好几位年纪稍大的同仁呢，跟我们是有革命情感，并肩度过那一段很艰辛的患难之交了，我说啊。所以跟各位讲实话，今天我们打了一整天的假，还好各位没看电视啊，斯文扫地，所以呢也把这个课呢就移到晚上来，造成大家的不便，心里很歉疚。那为什么这么勉强还是想来呢？这是我今年唯一一场，唯一so far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一场接受的演讲，就是觉得真正的患难之交啊，就是很喜欢互通有无嘛。当生活有一点点的心得，也希望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呀，这一次教师营呢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第一次的尝试。那当然，但是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啊，这个禅赋与解脱，哇！我在想，作为一位教育工作同仁，现在的确是非常大的 burden， 一种负荷，是一种缠缚。因为时代的变迁今天的孩子跟过去的孩子很不一样了。所以上一会期呢我提过了数十个法案，真正过的呢只有少数啊，包括校园狼师现在的处理，让他能够在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通过之后就能够去处理，而且处理的过程先不要发他薪水，但是最后如果他平反，当然我们追捕他依照行政程序法。但是真正的我通过的一个法案是高级中学跟职校的法，就是对外求财。为什么对外求财呢？我们原来构想，原来当校长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在我们那个年代教的很不错的老师通常会担任一些行政工作的历练，然后希望有一天他担任校长更能落实自己的教育理念。但是今天呢好多的学校找不到校长，真的，尤其是师范附属的大学附属的学校，他当初的规定呢竟然这些学校的校长附属的小学中学 他的校长必须是这个学校的教授，就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就发现没有大学教授愿意做。所以可见呢、啊、校长老师是高风险的工作。那我常在想，假设各位啊，就是我的习惯是，我做任何的演讲，我希望我们先把观念归零，观念归零，放空，就是去想这个题目你该不该上这个课，会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这是我们喜欢做的热身运动之一啊。那我来想，我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如果各位觉得其实这个题目选得不好，拜托你事后要告诉我，以后我还是觉得这个题目不是我的舒适议题。虽然我当立委靠讲话来沟通，来做我的执行我的业务，但基本上它不是我的专长。各位大概从我的学经历知道，我的专长其实讲沟通不是我的舒适议题，就是 I feel not comfortable， 我不是觉得那么舒适。但我为什么勉强自己要讲这个题目呢？我就是觉得也许各位真的会被绑住，各位今天所有的不快乐、不自在、不解脱，今日不管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生活，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就挑它一两件吧，一两件觉得最缠住你的，你最不解脱的，最不满意，对自己的生活生命最麻烦，对着自己麻烦的事情，你先想好这个事，然后再想，假设是你的沟通的能力啊，有个非常高的一个提升的话，是不是这个束缚、这个压力、这个不快乐、这个不解脱，就大幅的疏解？如果有这样感觉的，请举手。好，谢谢。我想很多数人跟我的当初的设想是一致的。今天许多的问题，不光是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你的工作层面，其实如果客观条件都不能改，主观的条件也没有办法改的很多。但是如果你愿意啊提升自己的沟通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其实不那么绑住你，这是我当初的设想。所以如果在前一段这个沟通，假设它是值得今天我们大家共处一个半小时的议题，那还有一个地方呢，观念归零，你们可能会打个问号的，就是你到别处去听，甚至你读相关的著作，沟通都把它想成一个技术。那我写的是艺术，而且我这个稿子来的时候，打印的人是帮我打成技术，我又把它改回来，表示我非常在意。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个艺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同意。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课本大部分是西方的，就是说我们在谈沟通的话，但问题是固然我们中学是不够用了，就是我们传统的东西在时代变迁谈沟通，我们真的可能不够用，但是我们直接假借西方的理论甚至技术来实际的运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你真的觉得合用吗？我来看是不合用。不合用的原因在于，西方整个人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它是建构在法律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电影明星结婚呢，不是离婚呢，就先签 contract， 上面谈什么呢？如果我们离婚，这个桌子椅子板凳是你家的，房子车子是你的，多少我的多少，还没结婚先谈离婚。为什么？他觉得能接受，我们会觉得哪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呢，我们很难接受，但他们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合购，他认为这是入股啊 partnership， 所以要先想如果拆伙的话，这个资本、这个资金、这个资源怎么划分。所以他整体的理念，包括我们所谓的亲情，它很多是建构在法律，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说法不入家门。当然 新生代慢慢改变了，所以这两天你们看到新闻，有个小女孩去告她的父母，说她不对，给她的零用钱不够，没有善尽抚养的责任等等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民法的修正，有人竟然可以可以弃养自己的亲属，只要你有适当的理由。当然，那这些变化我们是看到了。但基本上它不是我们台湾人，不是我们华裔，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性，因为我们总觉得那是一种伦理，所以我们有天地君亲师啊，我们把人跟人的关系界定是在一种伦理，而不是一个法律。那如果是从这里建构，都不是这样的基础，不是这样的架构，我们用它的理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就像刚才我讲的，法不入家门啊，所以我们家打小孩，我们这个管教孩子啊，跟西方的理念，连检查书包都不可以，侵犯隐私权，这中间是有一些距离的。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所以沟通上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呢，就是我们比较相对而言呢，我不敢讲我们比较主观不够客观，但我们的确有比较宽待自己，就是有差别的待遇。对自己呢，常说啊，我这样做呢，我是善巧方便；别人这样做就是巧言令色哦，或就是有一点差别的待遇。在很大部分的西方人在问题讨论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可以跳脱比较第三者来看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呢？因为非常爱面子，也许我们心里真的觉得我可以自我检讨，但是你不能当面说我，尤其在像各位的职业是教师，我们有至圣先师，我们的老师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角色，我们社会给予很不同的看法，所以你也因此觉得我要更高的自尊心，也就是更秀明。所以因此呢在沟通的过程呢，其实发生更多的问题。我举这些例子，我只是在解释，我觉得沟通是一种技术，因为我今天讲的东西可能运用之妙，你们要存乎一心不能说我觉得怎样怎样，我当然不是凭空讲的，我也把相关的著作、一些理论跟生活所得再三的冲销筛选之后，我觉得有受用的部分我跟各位分享，但是不是一定就是这样子行得通，各位可能try and error， 可能要尝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跟你的生活去融入。我讲得这么小心，就是希望这个艺术就是不是真正可教可学的，那真的需要你有自己的融会贯通，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实证，然后去实施出来。所以我不敢讲我今天讲的内容呢一定人人受用，但是我的确也是在我的题目上面已经向各位告白了我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如果各位能够接受我这样的保守的心情呢，我想我们就切入这个主题，因为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那到底沟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今天只能够择重要的讲，所以我说我讲一二三四五，而且我很抱歉，我中间不休息，但如果各位有需要，你随时离开，只要不干扰到别人，我会很感谢的。那我首先想跟各位谈，其实沟通虽然是所有的教科书大部分来自西方，但是在我们的《左传》哀公九年上面就有这两个字的，你们回去查会发现，其实他当时的界定啊，跟我们现在的感受，我们的这个 definition 是非常接近的。它也是一样，就是说你透过一个管道，让意见能够流通，然后因此而交融，能够呢通畅。它也是这个意思，跟我们西洋的 communication 这个所谓的沟通，完全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界定，没有后续其他的一些理论的建构，但是呢意涵都一样。我们可以想，既然古今中外一致的，就像西方的 communication 也是就是联络，也就是交通，也就是希望你思想能够交融，能够交换，能够传达的意思。假设这个都是一致的这个共识的话，我们应该有一点点的体会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第一，他要有管道，是不是？两者不管中西都讲到有管道，我们就说哦，原来沟通需要有个管道，而且呢中间有东西要流通，而且是要很通畅，而且呢是有来有往，不是单行的。那这是给我们一个两个启示，我觉得。所以我们就想要沟通可能需要两个前提了。第一，管道是要通畅的，就是有沟是不是一定有通？不一定啊，里面没有水流，没有东西流通，它没有通啊。但是没有沟可不可以通呢？可能泛滥成灾才行，对不对？我们这里要到那里，如果没有一个管子，我们这个有假设有水有液体要流过去，我们可能流不过去的。那一定要流过去，大概是要漫天漫地的水你才能够接收得到，那非常不经济，而且非常不有效，非常不准确。所以给我们的两个前提，一个是管道要通畅，第二个呢气候啊要良好。哎，我今天讲的会比较偏向于长幼之间的沟通，因为我知道你们最大的烦恼大概不是来自跟学生，甚至跟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会比较，因为如果要谈的话，很多的谈判商业界的沟通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时间限制之下这么有聚焦的来讲。所以如果我比较偏向于师生啊亲子之间这种沟通，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窗口的话，我会讲这个管道啊不能够失衡。因为你去譬如说日本的语言，它就很特别哦，它有上行的、平行的、下行的，用的语汇不一样的啊。就是说你上行的、平行的、下行的沟通，其实使用的这个 message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呢如果要解除我们各位生活上、教学上在校园生活的束缚的话，最好把它想成需要有个平衡的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是有权力的那一个，我们可能是在权力比较强势的那一方，资源比较强势的那一方。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来讲，如果我们抱着说我们是下行，你想想看，这个管道如果是一个角度，就是只有单向嘛。我刚才讲的前提如果是双向的，你一定要让那个管道怎么样感觉是平的。如果你是高高在上，第一步你就很难沟通。所以假设你能说哦，我要管道通畅，要有来有往，就是要彼此尊重，有人有我，有来才能有往，那你大概第一步第一个前提是存在的。但我说第二个前提却是气候良好。为什么呢？你们发现即使是水在流，你已经平了，气温一低呢，就会像今天我们打架的原因。为什么？民进党跟国民党就是结冰嘛，是不是？这个水没有温度嘛，没有温度它气候不够良好就结冻了，就不流通，变冰块怎么会流通呢？所以我们说哦，原来我们沟通了两个前提，除了要有来有往彼此尊重，还要维持一定的热度啊。所以假设这个放在各位的前提，我想你可以开始去想沟通，尤其是在家庭、在生活中、在校园中，它就是不是谈判。所以如果不能有人有己，不会有来有往，就不必讲沟通了，永远是失败的。那你把这个如果放在 心上我们可以讲三了啊，一个定义，两个前提，三个类型。其实很多人去划分沟通的类型，但对于我们这很类似的我们的教育工作同仁来讲，甚至在生活中，大概不外乎你是进攻，你是防守，或者是你是混合。那时间的关系，我只做很精简的提醒，就是说进攻是要积极，但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承认对方的利益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说，不必全拿，某种程度的双赢才是我们真正要的。因为其实你要的东西跟他要的东西不是同一种东西，你只要是这样想清楚，其实你也赢他也得到，没有冲突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双赢，当你进攻的时候不必咄咄逼人，理直若能契合，承认对方的利益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种进攻型的沟通，你虽然非常积极 aggressive， 但是呢不破坏双方的感觉，不会逼各位对方到一个墙角啊，其实留下很多长远更多的好处，是真正可以双赢的。但不是我们每次都是理直，或者是我们是对的一方，有时候我们是 offensive， 我们必须要防守。这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啊，比如小朋友啊，我们家的小孩，我要骑摩托车，哎呀一直拖，哎，我那就是考试要100分，怎么样，成绩要好，哎，都达成的时候，哎，给嘴闭二嘴，你有时候你是处在弱势呢，要兑现。这个时候我会觉得你就少输为赢，就像胡锦涛 ECFA 一样，让利怎么样，少输为赢。好，我只要200多项给你500多项，是一个程度的开始。当你心中啊真正的需要满足对方，我们必须要扮演防守。但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以同情对方，用对方的角度去检视他的需求，这个情势的话，你让利，所谓的让利，你少输为赢，长久的看你还是赢。但真正生活中纯粹的进攻防守非常罕见，大部分呢都是混合的。所谓混合就是大赢啊小赢啊，始终不断的这种循环运用之后呢，让这个事情啊真正能够双方所谓的有交融，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方法。那这个部分呢，基于时间呢，我就只提醒，就说你要改变对方，先想我能不能改变自己。与其对一件事情你都是肯定句跟否定句，尝试一下就是条件句吧。你要摩托车，好，18岁，执照，然后每天一定要戴头盔，怎么样怎么样，要洗车子。你要养宠物，可以，每天你要花多少时间在它身上，你如何照顾它，你要把它当作你的亲人，然后什么条件之下你可以。就是当你对自己的晚辈你设了一个条件句，就如同你给他一把钥匙可以去开门，这比你开门就是关门，关门就是开门，而让他有机会拿那个钥匙开得了门。大部分都是大赢小赢，小赢大赢，也能够把这个束缚啊解开，比较解脱。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弘一大师讲的话啊，谦受益，满招损，过谦则有诈。啊，这个人一直退一直退的时候，你可不要穷寇莫追呀、啊！啊，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可以继续进攻，还是要混合啊，啊，给他一些条件去引导到自己的方向去。这个大概是跟这个师生或者是跟亲子之间相处啊，当他不是职场不是商场，你非要分出胜负来的时候，给一把钥匙开啊，通常都是蛮圆满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讲四，这是我今天真正的重点啊。 我说是啊，我们常讲 communication， 其实它有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呢，所谓我们讲这四个要件，如果你样样都把它想清楚，而每一个部分呢，每一个环节你都有一些技巧，也就是说我们中融了一些生活的经验跟各位的分享，也许可以帮助各位一点点。因为你想要沟通，刚才讲管道是有的，但是管道两端都有啊，一个是给出去，我们讲发动者，一个是怎么样接收者，透过这个管道中间还要有讯号通。所以我们谈沟通啊，尤其是言语的沟通，四者是缺一不可的。首先我们来讲这个 sending， 我们送出，也就是发动者。发动者我做了一些 study， 我觉得一些研究啊，我觉得有六个技巧对于各位可能稍微在生活上有点帮助的。就是那些理论没有，我实验以后没有用的我都把它丢掉，再三再三有用的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只有六点。当你要 sending， 你要发出讯息者，就是你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除了记得刚才要平衡一点，然后要温度要够，可能有一点热度，不管是笑容或者是你的表达，你的热心你的热忱，但是有六个小的技术是可以用的，我也尝试过实验过有用。第一个要让他有归属感，不管你表达什么，你不要好像漫天漫地就在讲，没有归属感就没有明确的信息，对方听而不闻的。就是意思是就像我们讲话要有主持，是你呀、啊、是我啊，是我们呢、啊、我就是每一句话感觉上是有归属的，跟你要听的人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实在有些话是要跟大家讲的嘛，啊是没有特定对象的收受者的，那个时候就用我们吧。比如说好，你今天不要外出，这个很清楚了，你今天不准看电视，跟我们今天留在家里，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书，一样的意思，一样的传达。但是基本上假设你每一句话都有很明确的归属，有主持的话，它是比较有效的。因为我们所谓的 sending skill， 所谓送出讯息，最要紧的就是希望 clean and accurate， 非常清楚而且正确。那如何会很清楚？假设没有主持是不会传达的，不痛不痒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跟全班讲嘛，所以我就一直讲一直讲，还是要非常有归属感。第二个技术呢，就是多做描述，少做批评。这个话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比较难。 describe， 所谓的你多做描述啊。我举实际的例子，大概各位可以听到，哎，小朋友我们叫他不要穿皮鞋在雨水上面走路，哎，他就硬是穿了皮鞋，不愿意换运动鞋就摔倒了。假设说我们看了通常会说，我老早就告诉你，你这样子会滑倒，他下次还是穿。因为里面的讯息你只有批评没有描述，你要怎么讲呢？这个皮底的东西碰到水它就会变滑，有讯息了。所以呢，如果我们都不要在这个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会碰到有水湿的水，我们就不要穿皮底，他下次大概不会再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个高尔夫球名师啊，教球教到把这高尔夫球折断，球杆丢掉，我说你怎么那么气啊，我每次都叫他发球不要抬头，他就是抬头啊，他抬头，他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抬头。我当然要抬头啊，我打球出去我当然看我球飞到哪里去啊。哎，你没有给他讯息，你要描述给他听，就告诉他说，好，这个球棒插过去， 如果你抬头抬得快，你绝对没有办法。你看你的长球子这么球杆这么长，球这么小，你一定要达到那 sweet 所谓的 sweet 就是甜点，就是说最好的力学的敲击点。你一定要注视你的球，即使你打到了球，你如果最后肩膀你的下巴还对准你的肩膀，这个 follow through 才能结束，你就不会没打到球。如果你有描述，不是一下批评我每次叫你不要抬头你就抬头，你再怎么骂他，那个讯息的传达，那个接收是无效的。所以第二个要诀，描述多，批评少，抗拒反弹就低，接受到的讯息就清楚。第三个我自己试过的，就是融入对方的观点，这个我们在立法院用的比较有效，我相信在学校里跟同学相处也会有效。融入对方的观点，是不是真的他的观点？有时候不全然是，他可能在天马行空之中，他有想到一些意见呢，跟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很有关系，不一定相同。你就说刚才某某人呢、谈到这个，哎，就是我要讲的，或者是好，我要告诉各位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刚才那个人呢，他介绍的他的意见呢，怎样怎样，其实异曲同工，怎样？当有没有？其实是不是真的？有时候也不见得。但是他被你一讲到，他的同才跟你是同一国的，他会觉得哦，对我刚才也有想到，只是我没有办法表达清楚。啊，老师讲出来了，啊，校长讲出来了，哦，妈妈讲出来了，他有尊重到我，啊，他有融入我的意见呢，他听到，哎，他不是只讲给我听的，他也听到我在讲什么。这种表达通常穿透力很强，就是融入对方的，尤其是你的低阶的、你的学生的、你的孩子的意见呢，会比较。感觉整个气氛会温馨而正面起来。第四个建议呢，就是要敏感 sensitive。 什么叫敏感呢？就是不只是你对于那些 receiver 你讲话他听话的人，他的表情，像各位看，我现在一直在看各位，各位有在听，我就会讲的，哎，也许这个部分是你们愿意可以接受的。如果你们都每一个人都讲一翻眼睛已经看东看西了，我要赶快收掉这个话题呀、可能抛出其他的东西来。不光是对你们，我要清楚明白，很敏感，我对自己也要很敏感。我有没有过度这个对于这个某一部分，我有没有小题大做？我有没有过度的诠释？假设我很清楚，这种互动啊，就会慢慢很标准，就是会 accurate， 所谓正确起来。因为我知道你有跟，你有在听，你受用，你不受用啊，你拒绝，你反对，甚至如果我都不知道，我继续讲，那这是没有效的。第五 ，non-verbal cues， 非语文的一个讯息呀、你要善用。你的表达就像今天，其实我今天白天穿的是裤子背心，因为羞怕嘛，否则又被打昏了。好，但是我赶快回去，我换一个洋装来。为什么？我希望尤其是晚上的时间，我跟你们的互动会比较轻松一点，愉快一点。所以你走进去，你跟学生沟通也好，你做任何的沟通，你的衣着，尤其你的姿势表情非常重要，他也是在沟通。哎，我举个姿势啊，我做一个姿势，你们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身体的任何的一个 body language 其实表达很多。我第一个手背在背上，你们一看，大概是英国皇太后现在可以这样啊，其他包括民选的总统都已经不敢是这样了，对不对？但为什么皇太后一定要你看她走路手背在背上，身体比较直？但是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姿势，他虽然是皇室，获得了举世的 这个非常非常珍爱他，他已经过世了，戴安娜，记不记得？戴妃，我觉得他会成功，他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他知道他的皇室礼仪教他一定手要背在背后，因为他要跟你有距离。你看这个花放在这里，它是向前，它跟你们伸出来 friendly， 它跟你表示友好，所以会插花的人都知道这些道理。那手一背呢，我要跟你表示是有距离，因为我是皇室，所以他们一定被训练这样。但是戴安娜很聪明的把她的下巴向下，你注意看，公众场合照相，她一定收下巴，所以你没有觉得她高高在上。所以比较于其他的皇族，她特别受人喜爱。但是我们如果要跟学生保持距离，当然可以学这个皇室或者当教官一样，但是假设我们是想要沟通，我们要跟我们的学生有效的沟通，我会建议啊，body align 就是你的身体的体现要稍微前倾，稍微前倾，手一定要在前面，感觉你就是非常友善，跟你往后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我就说，沟通不是只限于语言，你对于衣着甚至眼光的接触，面部的表情，身体的姿势，甚至肢体的动作行的路线啊，我们常讲，哎，我会劝人家说，哎呀，你不是累死了吗？你巡堂不会的，你大圈圈、小圈圈，在很多的理论上，各位可以看到有很多帮助你强烈沟通，让每一个学生都觉得你在跟他沟通，这是可以做得到的。透过你的动线，透过你面部的表情，透过你的眼光，甚至你的服装啊。最后呢，特别要提醒时机，沟通真的时机很重要。我就讲一个公案，你们去回去体会啊。